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速递节目。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很高兴和你在一起。
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科技巨头 Apple 的最新季度财报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告诉各位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好的，免责声明已经说清楚了。让我们直接进入数字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一部分，主要财务亮点。
好的，所以 Apple 刚刚报告了一个相当强劲的季度。他们的总收入是109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%。创造了六月份季度的新纪录。这些数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在他们面临供应链限制的情况下。
是的，16%的增长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真正让我兴奋的是这个数字背后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看一下具体产品线的表现，故事变得更加有趣。
我同意。让我们谈谈 iPhone， 因为这是 Apple 收入的核心。iPhone 收入达到54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2%， 这也是六月份季度的记录。
22% 的增长，这对一个已经是世界上最大手机制造商的公司来说是巨大的。这表明 iPhone 17系列真的与消费者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市场份额也在增加。
完全同意，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， Mac 的表现实际上更强。Mac 收入增长了 29%， 达到104亿美元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，尤其考虑到他们面临的供应限制。
这正是我想深入了解的。29% 的增长是疯狂的。Mac 在企业和教育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。例如，一个佛罗里达的学区正在将25000名学生从 Windows 设备转换到 MacBook Neo。
是的，这表明 Apple 正在赢得战争中的关键领地。 MacBook Neo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产品线，似乎也真的引起了消费者的注意，特别是在价值主张方面。
现在让我们谈一下服务，因为这也是 Apple 增长故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服务收入达到30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2%。
服务确实是该公司的隐藏宝石，307亿美元仅在一个季度内，这相当于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的年收入。他们现在拥有超过15亿的付费订阅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二部分， Siri AI 和 Apple Intelligence。
但财务数字只是故事的一部分，真正令人兴奋的是他们在 WWDC 上宣布的战略举措，特别是 Siri AI。
哦，是的， Siri AI，这是一个大动作。 Tim Cook 在电话会议中表示，他们已经完全重新想象了 Siri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更新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，
而且反应是热烈的，开发者反馈是压倒性的积极，公开测试版也进行得很顺利。这里的想法很简单但很强大， AI 应该是私密的，基于个人背景，并无缝集成到您的设备中。
这正是 Apple 一直在努力的差异化他们的方法，不是试图在云中与 OpenAI 或 Google 竞争，而是说我们可以在您的设备上做这一切，保持您的隐私。
确切的，而且这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。想象一下一个 Siri， 它真正理解您的上下文、您的习惯、您想要的东西。这不仅仅是回答问题，这是关于真正理解用户。
现在这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商业问题。 Tim 提到他们可能会通过升级的 iCloud 加计划来获利，但他也很诚实地说，成本方面的东西仍然不确定。
是的，这对 Apple 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权衡。他们在硬件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进行这些计算，他们也在构建数据中心，但他们似乎有信心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获利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三部分，供应链挑战和内存成本。
现在让我们谈一些不那么乐观的事情。供应链， 他们面临一个相当大的问题。
是的，这很有趣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供应问题，这是一个需求问题。 iPhone 和 Mac 的表现比 Apple 预期的要好。
Tim 在电话会议中非常直率地表示这一点，他说这是一个一百年一遇的需求洪泛，他们的供应链没有灵活性来应对这种规模的需求。
而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九月季度的指导只有 9%-11% 的增长，这是从 16% 的巨大下降。
但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，第一个是外汇逆风，大约 2.5%，第二个是供应限制预期会显著增加。
现在这也关系到内存成本，这似乎是一个真正困扰 Tim 的话题，他多次提到他们在内存上支付越来越多的费用。
是的，这就是他们不得不提价的原因，他们不想这样做，他们称之为勉强，但内存价格简直是疯狂的。井号井号井号第四部分，新倡议和领导层过渡。
让我们谈论一些积极的新举措， Apple Upgrade 程序。
哦，是的，这个非常有趣，这是一个硬件租赁程序，与 Klarna 合作推出，本质上您可以通过定期付款租赁最新的 Apple 产品。
这改变了游戏规则，因为 Apple 产品的残值非常高，与许多竞争对手不同，这些设备保持价值，所以租赁模式对消费者来说是有意义的。
现在让我提一个大新闻，这是 Tim Cook 最后的财报电话会议，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是的， John Ternus 将成为新的首席执行官。 Tim 在电话中非常感性，他感谢长期股东的信任，他对 John 领导公司进入下一个时代充满信心。井号井号井号第五部分，向前看。
所以当我们展望未来时，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
好吧，首先增长正在放缓， 9%-11% 对于 Apple 来说不是坏事，但这是一个明确的放缓，相比他们刚才的 16%。
但这主要是供应限制，这不是需求问题，需求似乎非常强劲。
对，所以一旦 Apple 解决了供应链问题，增长应该会恢复，这不是基本问题。
Siri AI 也可能是一个需求驱动因素， Tim 提到它可能会推动这个假日记的 iPhone 销售。
这很重要，一个真正有用的、尊重隐私的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消费者的主要销售力点。
从利润角度来看，毛利率似乎受到内存成本的压力，但 Tim 暗示这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市场最终可能会缓解。
而且不要忘记服务，这是一个 12% 增长的业务，拥有15亿付费订阅，这是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入流，利润率高达 75%。 井号井号井号结束和最终免责声明。
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，我想提醒我们的听众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非常重要的提醒，这是一个复杂的公司和一个复杂的市场。
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了解更多信息， Apple 将在其投资者关系网站上提供完整的财报文件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我是 Jordan，
我是 Alex， 下期再见。井号井号空心对勾脚本完成，脚本特性，空心对勾全中文普通话编写，空心对勾约1150字，5-6分钟朗读时间，空心对勾包含所有必须的中文免责声明、介绍和结束，空心对勾两个主持人之间自然的对话流，空心对勾覆盖财务亮点、 iPhone Mac 服务业绩，空心对勾讨论 Siri AI 战略举措，空心对勾分析供应链和内存成本挑战，空心对勾包括新产品推出和领导层变更，空心对勾前瞻指导分析和投资启示。这份脚本可以直接用于播客录制，既专业又易于理解。